最近听到最可笑的事情，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搞的党政合一，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走的路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教法合一开始，先把司法与宗教合一，然后顺理成章就是文革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了。这就是国内外各界朋友们正在议论的倒退和文革化。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至今最受人们诟病的就是宗教法庭，也就是把宗教的教义当作法律来决定人们的生死。习近平显然还没有聪明到能够发明一套宗教理论，但他决定把马列毛的理论当作他的理论，把名义上还是共产党的内部司法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官方的司法机关监察委员会合并，两块牌子一个机关，实行了政教合一。比中国人发明官僚制度还要早，自从有政府开始，也就是从大禹治水的孙子建立夏朝开始，腐败就是让社会头疼的问题，也是导致人民受苦受难、社会衰败、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自古至今，所有的社会都反对腐败，特别是建立官僚制度以后，反腐败的机构就开始发展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密。虽然并不都很成功，但也找到了一些基本的规律和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监督和监察的机构本身也必须受到监督和监察，所以反腐败的机构必须叠床架屋，互相重叠，避免有受监督的死角。古代的反腐败为什么起起伏伏，效果不佳呢？根本的原因在于，虽然监督机制相当完善，甚至比现代的机制还要完善，但是官场本身浑然一体，不分党派，在同一个官场上混，抬头不见低头见，官官相护，彼此利用也就难免了。只有现代民主制提供了有效反腐败的可能性，他把官场分成了不同的党派，让他们互相竞争，而反腐败成为了竞争的重要内容。政治家们都是同行，彼此非常了解，想欺骗外行的老百姓很容易，想欺骗同样是内行的对立党派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听起来像是设计好了让他们鹬蚌相争，不太道德，但是可以让社会渔翁得利，避免了权力的腐败，十分道德。所以民主制没有特别复杂的反腐败机关，也能够把腐败现象压制在最低限度，或者几乎杜绝，这和专制政权的大规模深度腐败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别看民主制好像很混乱，竞选吵架吵翻了天，可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社会和老百姓在这竞争之中得利，有什么不好呢？让人头疼的腐败被压制得抬不起头了，有什么不对吗？其实古代所谓的明君，最大的明就是把官员分成几派，所谓的分而治之，以至于制度性的设立两个以上的宰相，制造出政治竞争，以便避免大权独揽造成的重度腐败。考察历史，古代腐败盛行的时期一律是从相权不平衡开始，从上到下层层腐败，日渐加重，最终走向全面失控。中国现在的形势正是全面腐败走向失控，中国的政体正是政教合一法治失控。在这种形势下，取消监督机制的重叠，取消监督机构所受的监督，是反腐败呢，还是制造腐败？只要有正常的智商，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既然是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满世界晒书单好像很有文化的习近平、王岐山就不懂呢？原来是有背后的原因。习近平的原因很简单，就像大家抨击的那样，想搞个人独裁，就从各个方面集中权力。他作为党的第一把手，不习惯看见党权以外的任何权力，司法权也不例外。于是王岐山顺水推舟，顺藤摸瓜，就帮助习近平集中了司法权力最重要的权力，监督监察官员的权力。理由当然反腐不理想，都因为权力不集中，互相牵制，受干扰等等。结论就是要把对官员的监督权集中起来，才能够有效打击不听话的不是本帮派的官员。习近平听了偷着乐。还有一种说法，王岐山功高震主，使得习近平心生一计，企图排挤。这就是前两年盛传的王岐山按照七上八下的规矩应该在今年退休。那两年习近平还特别强调要守规矩， 王岐山也公开笑谈退休生活，但大家也都看得出来，没有王岐山，习近平可能混不下去。也不排除王岐山私下里给予压力，最终习近平不得不在19次党代会前做出让步。让步不能只给口头上的让步，口惠而实不至，老王也不接受，所以干脆达成共识，你独裁我也独裁，你党政大权一把抓，我也要政法大权一把抓，如此双方就达到了权力的平衡。但这个平衡是暂时的和脆弱的，习近平要想当毛泽东二世，就要像毛泽东在60年代维持不倒台还可以发动文革那样，不仅有党的主席，还有军队的林彪，再加上政法大权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现在习近平失去了政法大权，就不能够达到他的毛泽东二世的理想，欲达到理想就要争夺政法大权，就要和王岐山摊牌，俩人就会上演纸牌屋，直到你死我活。而王岐山早已利用政法大权树立了威望，进一步削减异己，扩充实力，最终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在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共的情况下，这场斗争将会提前结束，我们大家就等着看好戏吧。